先来读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 第七章，我们要说十八节啊，读到五十节。那我想我们用轮替的方式来读好，我想姊妹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哈，我们轮替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从十八节开始，弟兄们来。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还有
诡
计在我们的中途，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探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见他一个人受冤屈，就壮命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他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弃居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以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哀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带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见那在荆棘中显现
天使
的手，
才派
他做首领，
又救他们。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一次神迹。
那神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下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会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对法人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你翻转的旌旗，就是你们所造我也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
族族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人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帐幕我们的祖宗向地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的殿宇。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
你们这个
我们已经说过啊，《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乃是斯提凡用回忆历史的方式，那么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述神的心意。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呢，乃是神恢复工作中间一段重要的历史。那么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有四个人物代表了神恢复工作中的四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说过这些人物的本身和他们历史的定位，这些呢并不是十分重要，当然他们的经历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因为这些都是爱神的，他们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个人在主跟前，那么是有他们一定属灵的价值。但是弟兄姊妹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能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意念呢，能够借着他们的生活，能够把它表明出来。而这四个人身上他们所有的经历呢，正好是神整个恢复工作中间四个重要的因素。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地上的工作若是缺了这四个因素，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这四个重要的因素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十分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那么他们虽然他们的祖宗已经遵行神的旨意，并且神借着他们已经把这些原则启示出来，但是以色列百姓并没有能完全遵从这样的光景。所以当地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偏离神的心意，偏离得非常的遥远。所以因此呢，斯提凡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用回顾这段历史的方式，重新的要让他们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知道这段话对于在新约时代中的教会来讲也是同样的重要。我想早晨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这四个人中间的两个人啊，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和大卫的四个人。那这四个人呢是这个信息里面主要的人物啊。那么中间呢他这个相接连的地方还有监察的一些的人物，我们想这些呢都是接续性，因为神的工作它不是光是一段一段这样，那是一个接续性。所以这四个原则呢，弟兄姊妹，都有它的连续性啊，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篇话里面所有的属灵上的一个含义。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来到摩西和大卫。当然摩西所代表的那是一个侍奉的原则。摩西一生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个侍奉的人的光景那么把它活出来。所以呢，在旧约圣经中，当我们论到侍奉的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必须用摩西来做榜样啊。那么我们讲过摩西的那个重要呢， 弟兄姊妹，不是像犹太人心中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一种的重要。他们把摩西当成偶像啊，他们把摩西当成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西他的一生有他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呢？是要借着摩西把那个侍奉的这个意义呢，那么向我们解释出来。那我们当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全本圣经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想啊，也可以说贯穿全本圣经的一个思想。因为在神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神的意念中间啊，那么他将来要得着的一般人，那么他们要成为侍奉的人啊。因为我们的天上的神呢，他有非常大伟大的事业啊，他需要有相当大的一批的人呢，跟他一同来经营，一同来建造。弟兄姊妹，老实讲，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服事，我们还不能完全真正明白那个侍奉的意义。这个要等到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侍奉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侍奉神的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神才把这个意念借着摩西呢，能把它启示出来啊。那那时候我们就晓得，原来神要得着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弟兄姊妹，不仅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中，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我们读到启示录最末了一章的时候，将来我们进入永世啊，我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对于将来要去永世去做什么呢，不大清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清不清楚啊？那么有人讲说，哦，地上实在太劳苦，太辛苦，那么将来进入永世的话呢，就休息了啊，我们就。这个退休了啊，那我们就永远在那里歌唱唱歌吃果子啊，整天都是欢喜快乐啊。就是那个，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的，就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最末了一章时，我们发现什么呢？那里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并且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将来我们进入永世，弟兄姊妹，我们去做什么呢？我们去服侍我们的神啊，我们与神一同做工啊，我们与神同工啊，我们要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的。那么圣经呢，今天把这个呢，把它封闭起来了。所以我们将来进入永世，到底那个里面所有的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弟兄姊妹，神愿意把这样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呢，赐给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所以将来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就是神的仆人，是的，我们服侍他。但是呢，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也是君王，所以被称作君尊的祭司。斯巴克斯弟兄啊，告诉我们啊，他说真正的侍奉其实是从永世开始。今天呢，我们只不过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训练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呢，老实讲，我们也做不出多少的大事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呢，乃是将来侍奉上的一个训练而已啊。因为呢，他讲到，他说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一生在地上跟随主，他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环境，遭受很多的打击啊，那么什么也没有做，对不对？结果后来就死了啊。那么这样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呢？感谢主，启示录最末了的一章解释这个，原来今天在地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光景只不过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但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很重要啊。这个呢，弟兄姊妹，跟将来进入神的国度的侍奉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也跟将来进入永世的侍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我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呢，在我们个人身上达到最高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我想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呢， 我们被称作什么？是一个堕落的人啊。那么等到主的救恩临到我们了之后呢，我们就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啊。这个大多数基督徒啊都能明白。但是呢，是不是神的目的到这里就完成了呢？不，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必须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这个才是神救恩的最高的目的。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他那里多次讲到啊，主耶稣基督用血把我买回来，要叫我们成为什么？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成为侍奉的人，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侍奉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神，当神要把这个意念启示出来的时候呢，那么神得着了摩西，这也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一段年日，主在地上终于找到一个人叫做摩西啊，主就在他身上来做工，那么主就借着他呢，把侍奉的意义那么完全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真正侍奉的意义我们要明白，那么你必须读摩西的故事，你必须从摩西的经历里面你来看侍奉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乃是用一个活的人来说明他心中的意念，这个比教条好得多了啊！主不是写一本书叫做侍奉的人的书，那么我们大家来读书，不，主乃是叫我们看个活的人。那意思说呢，神所有的这些意念在摩西的身上可以实行得出来，也就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可以实行出来。所以摩西呢是一个榜样，是一个侍奉的一个榜样，这是神在他身上做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神没有意思把他弄成变成犹太人心目中的偶像啊，像这个犹太人对他的那个崇敬，对他的那个尊重呢，已经过了人主所要的范围，已经变成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结果呢，摩西就成了他们里面的难处了，叫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只看见摩西了。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啊！我们晓得到后来，当使徒保罗被主兴起来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在这里读斯蒂凡讲到摩西这一段的时候呢，你看见斯蒂凡心中也是非常的清楚。斯蒂凡心中对摩西的那个尊重，没有把他尊重成为一个偶像啊。那么在这里，斯蒂凡让我们看见摩西只不过是神作为侍奉意义的一个榜样而已。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从摩西的身上呢，能读出这些侍奉的这个意义来。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呢，论到摩西的这一段呢是特别的长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侍奉是神心中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晓得，摩西不是生来就会服侍，摩西也是经过一个过程，神在他身上做了相当深入的工作，那么到后来摩西才懂得怎样的服侍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生来就会服侍的，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这些过程。但是摩西身上的过程呢，似乎好像是一个标准的过程啊。当然神为了要用它说明，所以神特别安排许多特殊的环境啊，那么能够把他这个心中的意念能够表达得清楚。那我们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摩西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因为当初呢，这个有新起来的王不认识约瑟，所以这个王就开始逼迫当时的希伯来人。那么王下个命令呢，这个王中间就下个命令，凡是以色列百姓希伯来人的生的男孩子，通通要把他杀掉，女孩子把他留下来。那圣经记载说呢，当摩西的父母把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看他非常俊美啊，就把他藏了三个月，然后最后他母亲藏不住了，那么只好怎么样，把他放在个蒲草箱里面，就放在河里面让他漂流。那摩西的姐姐很好，这个米利暗就跟着这个蒲草箱跑，看他会飘到哪里去。 哪里晓得呢？飘啊飘，飘正好飘到那一个地方啊，这个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洗澡啊，哎，在河里面洗澡，就看见那个蒲草箱过来了，那么他就把打开一打开一看呢，哎呀，原来这个希伯来的一个男孩子，因为圣经记载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太漂亮，所以呢，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啊动了心了 啊就舍不得把他杀掉，那么结果呢，米利安看见了，米利安赶快跑过去啊，就对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奶妈来帮你来来奶她，因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可能还没结婚啊，那么这个公主说好啊啊，结果呢我们晓得这个米利安就把他妈妈找来了啊，所以你看见他的妈妈呢一面奶孩子一面还有工价，这个真是很上算的事情啊，那么因着这个奶妈是他的母亲，所以因此呢对摩西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啊，我们知道他就把这个孩子逐渐带大之后呢，他就把希伯来人的意念就开始灌输给摩西，那因此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从水里面被救上来的，所以呢他们给他取名叫摩西啊，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从水里面拉出来。有一个弟兄呢，他很有意思，他说哈，哎，这个摩西啊，一生的经历啊，都是拉出来啊，所以这个名字取得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在侍奉上面啊，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用，你必须被神拉出来。那我们看看到底神把摩西从什么样的情况中拉出来啊？第一个当然从大水中拉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从极大的死亡里面把他拯救出来拉出来，那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啊。我们本来在死亡的权势底下，是主的救恩把我们拉出来，对不对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被主拉出来，你还在撒旦的权下，你是不能侍奉神的。所以今天呢，在神的家中能侍奉神的，乃是我们这些被拉出来的神的儿女啊。所以第一个点，今天你要侍奉神，你必须要从仇敌的手中被拉出来。那他不仅呢，摩西从这个大水中被拉出来，结果呢，把他拉到哪里去了？拉到皇宫里面去了。哎呀，这个摩西真是幸运啊！但其实我们晓得这是神的手，那么他在皇宫里面啊，那么一下变成法老女儿之子，具有王子的身份啊，那他是受到了最好的一种的待遇。那在那种王宫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埃及是当时地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啊，那这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那是不得了。全世界的当时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到埃及啊，那么他在那里过着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活，并且呢因为他是具有王子的身份，所以他受到了当代最好的教育啊。那弟兄姊妹们，当他四十年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神也让他享受了四十年啊，但是呢神没有叫他永远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就到四十岁的时候怎么样，神就要想办法把他从埃及的皇宫里面拉出来啊，神不能让他永远住在那个埃及的皇宫里面，所以神就开始动手。那个时候很奇妙，这个意念呢是在摩西里面，对不对？摩西越长大呢，他就越觉得怎么样，他是希伯来人，他不是埃及人，越长大呢他的心就越倾向于他自己的同胞啊，他就想，大概是神呢叫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受教育啊，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现在四十岁啊，正是正当壮年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么他想要出去拯救希伯来人啊，结果我们晓得那个故事啊，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希伯来人，结果把埃及人打死了。那么他以为说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血肉绑定所做的事情永远叫人不能明白。你去读之后，他以为百姓明白，圣经讲说百姓并不明白。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侍奉主，你如果用天然的力量、天然的绑定站在服侍主，永远叫人看不清楚。 那么神没有意思叫他这样子来拯救神的百姓，但他自以为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因着他打死这个埃及人，第二天看见两个希伯来兄弟的吵架，他就过去劝他们的时候呢，哎呀，他就晓得这个消息走漏啊，他就觉得非常的害怕。结果怎么样？他就从埃及跑到旷野去。我们想着这是神把他拉出来，神把他从那个幽怨的生活里面啊，从那个迷人的知识里面，从那个王子的身份里面，神把他拉出来。今天呢，我们晓得一个人要侍奉主啊，你也必须要让神拉出来。神如果把你拉不出来，你就没办法服侍，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有好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呐、啊，神把他们从这样的光景中呢，把他们拉出来。那么只有当他们离开这样的光景，像摩西一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啊。在二十节那里说啊，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啊。那么那到了这个22节说的，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那这里呢，我们晓得有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啊。所有的侍奉都是生命的，所有的侍奉都是活的，侍奉是根据这个生命，侍奉不是根据什么人的那个外表的这种的教导。所以呢，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摩西学了埃及那些的学问反而没有用。你看这是多么多么这个清楚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侍奉神是根据什么？根据你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中，这些懂得侍奉的人告诉我，真实的侍奉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流露啊！啊，今天呢，在教会中最重要的服侍呢，是把生命流露出来啊，不是埃及的学问。这个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呢，就是他受到人工的一个训练啊，受到人的一种的教育。不，弟兄姊妹们，侍奉呢是根据生命，不是根据你外面的所有这一切的东西。所以因此神为了要叫摩西啊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神怎么样，就把他从埃及王宫里面把他拉出来。这下40岁之后，我们看见他整个环境有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大转变啊。他本来在王宫里面有人伺候，那么生活是优越的不得了的啊，那么忽然之间呢，跑到旷野里面去，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晓得这后面的40年呢是一个重要的训练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他跑到旷野，最后在米甸的祭司的手下啊，那么娶了他的女儿，那么就每整天里面牧着羊啊，带着这些羊群呢进进出出的。这一带呀、啊、带多少年？40年呢、啊、哎呀，这个日子实在是相当相当的漫长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摩西的心里面来讲的话呢，他感觉说好像他这个人哈、啊、这个所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呢，现在这里都没办法用。所以那个时候他等候神，大概快到70岁的时候，我想他就写了10篇第90篇啊。他说人的一生呢、啊、是70岁，如果是强壮的话呢，那可以到什么呢？到80岁啊！我想摩西40岁到旷野的时候，他想大概神很快就会带他回去了啊。那么40岁到了50岁，神还没带他回去，没关系，再学啊。到了60岁了，神还没有带他回去啊，他心里有点着急了。我想，主啊，已经60岁了啊，你再不带我回去，我没用了。所以呢，到了60几岁的时候，他写这个诗好像对神说，神啊，人的一生是70岁的啊，如果你叫我强壮一点的话呢，那我就可以活到80岁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摩西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开始失望，他想我这一生大概是恐怕是没什么。哪里晓得到了70岁，好， 神还是没有用他，那么这个摩西人就带着这个羊儿进进出出。到了80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摩西对自己已经完全绝望，他完全灰心。这个时候神说可以了，可以了啊，所以神就来见他啊。那么神就对摩西说啊，现在我要差派你啊到这个埃及去啊，去替我说话。摩西说我现在不会说话，但是你把我放在旷野40年呢，我都整天牧羊，我现在只会讲羊的话，不会讲人的话。他说神啊，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好。结果圣经记载说神都生气了，神说造舌头的是谁呢，对不对？好了，他说这样了，让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说话，亚伦很会说话。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呢，好像亚伦说的话很少啊，怎么都是摩西说话，对不对？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了摩西，神也给他恩赐，叫他能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了神再一次怎么样把他拉出来，这是从哪里拉出来？从旷野里面拉出来，从他个人的这种灰心失望的光景中，那把他整个人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是这样的，当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服侍神，说神不行，神把你拉出来了。等我们真正灰心了，我们真正绝望了，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了，神也要把你拉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在灰心绝望的光景中呢？感谢主啊，那么神要把你拉出来。因为什么？神要叫你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80岁啊，他过去所学的一切的学问啊，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当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但是呢，到摩西80岁的时候呢，他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也没有才干的人啊。所有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全部消失，所有的能力都消失了。但是很奇妙，神这个时候反而能用他。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今天侍奉是神要把能力给你，神要把才干给你，不是要用你天然的才干。我想我们必须要在侍奉上明白这个意义，你用天然的才干来侍奉神，反而毁坏神的工作。你用天然的口才来服侍神，反而叫神家中的真理混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看见是神用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所以神可以用无用的人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你看教会历史上，神常常拣选一些人啊，都是没什么才干啊，也没有多少学问。就像主耶稣当初找的彼得、雅各、约翰这边打鱼的人一样。他们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他们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是吧？但是神呢，反而能用他。那个圣殿里面呢，有很多这些大祭司啊、文士、法利赛人呐、这些撒都该人呐、这些人呢，神反而不能用他们啊！神反而能用这些，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所以神能用无用的人。所以在人看来无用啊，神只要拿起来，弟兄姊妹们那就有用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能够给神用啊，弟兄姊妹们啊，你越觉得自己无能呐、神好啊好啊，你越觉得自己啊还有点能力，神说慢慢忍忍你看在侍奉上，神总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当这个时候，摩西所有一切的才干通通消失的时候，神把摩西从旷野里面把他拉出来。感谢主，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神可以差派他到埃及去。然后呢，在埃及他就做了大事啊，他把 一整个民族啊，400多年呢、啊、住在埃及的这个民族啊，全部从埃及带出来，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啊！在人类历史上面，这都是从来没见过，整个一个民族啊，从一个地方把它整个搬出去，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并且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400多年。你想想，400多年，他们已经在那里落地生根了啊！他们在那里已经经过了多少代了，对不对？他们已经非常适应那样的一种生活了啊！那么，即使呢，弟兄姊妹们，埃及人要赶他们，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都赶走的啊！但是神却叫摩西怎么样，去把整个以色列人把他从埃及拉出来啊！这时候，神动了一个大功啊！把这个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一次啊，不是多次啊，怎么一次就通通把它带出来了，是吧？我们知道这是摩西所做的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啊，在8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好像看起来软弱无用的一个老人的时候，神却叫他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摩西40岁的时候呢，他呢是年轻力壮啊，他有做领袖的气质，恐怕那个时候他要呼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通通出埃及，恐怕做不到，做不到。但是80岁的时候呢，他变得无能的时候反而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能把摩西从旷野里面拉出来，神就能借着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拉出来，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当我们晓得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那是经过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有神的手在其中的干预的，10次的大灾难降在埃及，那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哈、啊，一次比一次哈、啊，这个显出来的那个光景越来越荣耀啊！到最后这个法老王都没办法了啊！弟兄姊妹们，他拿着神给他的杖啊，那么在埃及行了许多的神迹和奇事。那么到后来我们看见，那么他用这根杖使红海的水分开。几百万的百姓呢，从红海过去，然后到了旷野的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在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啊，还从天上降下玛拿啊，那么还从这个地里吹来很多的鹌鹑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旷野所有的经历实在是奇妙的经历啊，那么这些呢，神都是借着什么摩西的手在那里做。但是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们，当神借着摩西的手行大神迹奇事的时候，神再一次把他从神迹奇事里面拉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这个是很麻烦的啊，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神呢怎么都不做事呢，你行个神迹嘛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神借你行神迹，你就不得了了啊。很多人呢，神借他行了个小小的神迹，他就出不来了。他一天到晚就觉得他是了不起的神的大仆人了啊！你看看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多少的人在那里光你出不来了啊！但是我们看见呢，摩西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摩西没觉得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是替神行神迹，却从神迹奇事中被神拉出来，所以这个拉出来的经历很重要啊！你要知道，主耶稣的门徒们也是这样。你看彼得啊，那么主在他身上也是做了很多奇妙的功啊。彼得一生所经历的有多少的神迹奇事啊？哎呀，这个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打的简直是不得了。我常常讲，如果把这个摩西啊或者彼得这个所行的神迹，拿其中一件，拿个最小的给你啊，给我，哇，我们可能马上就承受不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今天的时代中啊。不多行神迹奇事，是因为爱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行啊。神如果给我们这些的话呢，足够把我们破坏掉。 神如果把我们这种给我们的足够叫我们的把神的工作破坏掉、所以呢今天你这个人的光景不行，所以神不要做这些事情，不是神不能做，也不是神不愿意做啊，神可以做，但是呢因为人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如果在四福音的时候神真的让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能行大神迹的话，那很快就把它破坏了，那是经过了多少的失败，经过多少的工作之后，到了五旬节以后啊，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彼得起来传福音不得了啊！到今天我们也没看过这种场面，对不对？一站起来3000人得救啊，然后再一次传福音5000人得救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据他这2次传福音啊，这个人数已经变了好几万啊，至少有人估计大约20000。那对耶路撒冷来讲是不得了的了，因为古代的耶路撒冷城也没有多大，20000多的信徒在那里，你想想看，这是多么了，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呢，我们看见到后来呢，彼得做工作从来没提这个东西，彼得也没有像今天很多人一样，哈，马上组织一个彼得布道团，没有的，没有，弟兄姊妹们。他也没有老是挂在嘴上，你不知道我传福音3000人得救吗？5000人得救，他从来不提这些东西。那我们晓得彼得呢，还在水面上走过呢，对不对？这个我想在人类历史上面，只有他一个人在水上还走过呢啊。这是虽然他后来这个因为信心软弱，差点沉下去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水上走过几步是吧？如果今天我是水面上走过几步啊，哇，那就不得了了。啊，我到全世界都去讲，我在水上走不完。彼得没有提这些东西。到后来，我们看见彼得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走在路上啊，他的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病就好了。啊，这真是，这个我们多羡慕啊！啊，今天我们在那里苦苦哀求、祷告半天，病人也不好，对不对？他只要走过去，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啊，到那个地步，甚至他们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啊，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弟兄姊妹们，彼得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彼得有没有被破坏？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他是一个被神从神迹奇事里面拉出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神把我们拉不出来的话，弟兄姊妹们，神如果把神迹奇事给我们，就足够把我们破坏。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那是何等样的神迹奇事！这不像今天在地上人行的神迹奇事，它这个太大了。但是呢，这些没有影响他，这些东西没有转移他的眼目，没有把他的眼目，就像今天的话来讲，没有把他的眼目从主的身上转到工作上面去。我们太多的人，当神用我们能有点恩赐的时候，那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注意从主身上转到工作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摩西就是神把他拉出来啊，所以这个名字很好啊，对，这个从大神迹大奇事里面拉出来了。他不仅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摩西有异象，我们说异象太好了。我们这些年很多弟兄姊妹祷告说啊，求你给我们异象啊！我常常想，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啊，这使徒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呢，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有属灵的看见，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是神乐意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那么多的人呢？好像有这么样的一个看见呢？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保护。一方面来讲，你心中要爱慕啊，要渴慕，那么主开你的眼睛，叫你能看见。但是我们从实际的侍奉的经验里面，也看见有很多人呢，当他里面眼睛一开的时候，怎么样，他就骄傲啊。你看摩西所看见的异象是何等的异象啊，上到西乃山上啊，40昼夜不吃不喝啊，哇，在那里与神之间面对面的交通。神把他心中的那个极大的奥秘，我完全开启给他。弟兄姊妹们，这一种的经历，岂是我们普通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呢， 保罗也是一个大有启示的人，保罗就讲了，神怕我所得到的启示太大，免得我骄傲，所以神怎么样，神在他身上加根刺，加个魔鬼的参议，天天的折磨他。所以听子们，我们这些人呢、啊，这个堕落的人呢、啊，就经不起神的祝福啊！所以你看见这教会历史上，这启示多的人都是旁边有很多难处的。那这些难处呢，弟兄姊妹们，是神的特别的爱我们呢、啊，是特别的恩典，就是保守我们怎么样，不骄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摩西从80岁以后，神在他的工作中间，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把他心中所有的那个秘密完全在西乃山上揭露。我们晓得，这是神整个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啊！西乃山呢，是神工作上面的一个大里程碑啊。那么，神为什么很在早先呢，没有能把这个启示就很快启示出来呢？因为弟兄姊妹，神没有得着摩西。现在神知道这个人呢没有问题啊，那么做工在他身上呢不会把他破坏掉。因为80岁，神把他磨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生命已经呢到尽头啊，所以神可以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呢，神给摩西启示，神给摩西异象，神又把摩西从异象中拉出来，所以你拉不出来就不行。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从前呢没有什么属灵看见的时候呢，他蛮谦卑的啊。等到稍微有一点点的看见了，有点知识了，我都觉得了不起了。在碰见他的时候，觉得他变了个人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呢，实在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想，哎呀，他如果没有那一点认识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好相处；有那点认识，反而难相处啊。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怎么样？不是说意向不好，是非常重要；不是说启示不好，我们要启示，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蒙拯救的。如果主把我们拉不出来，弟兄姊妹们，你拥有了最大的恩赐，拥有了最多的知识，反而叫你这个整个人被破坏掉。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身上这个经历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不仅这样，神还把他从什么极大的工作里面拉出来，啊，摩西所做的工那是不得了，带了几百万人啊，在旷野里面呢，行走40年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聚会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呢，哇，我这个做工的人呢，这个里面就开始这个会有一种的这种成就感呢、啊，又觉得一种的这个得意的这个感觉给我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们，你像有的时候，人这个在什么特别聚会的时候，你才人多一点，上千人，像在美国有的大聚会，上万人的这些大聚会，对吧？摩西是天天聚会，天天是200-300万人，啊，你看看这个工作多庞大，他们在旷野里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啊？那就整天聚会呀、啊，就在神跟前啊，啊，他们就在那里侍奉敬拜神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也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影响啊！我一直记得尼托森弟兄啊，他有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工作就是工人的陷阱。”这是一个有经验的人讲的话。神告诉我们呢，如果你是个工人，你工人是要做工的，对不对？你做工，但是你又不能爱工作，这是个很大的矛盾。很少有几个人呢，这个做工又不爱工作啊，这个很难。你看，这工作是我做出来的，你这是你的成就了，对不对啊？那这是你的宝贝啊！啊，就是姊妹们，这个你就陷在一种的难处的里面。啊，今天如果摩西也是这种想法的话呢，他呢？啊，站在山头上看一看，哇，这200-300万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你就要有很大的难处了。你知道神有多次的考验他，啊，神对摩西说啊，你看看，这是你的百姓啊，神对摩西讲，这是你的百姓。哎呦，如果是我的话，那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啊？神这么说，看这是我的百姓。不，摩西恐惧战惊呐、啊， 摩西祷告就祷告不去了，他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你如果仔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见摩西跟神之间常常有这种对话啊。那神说这是你看你所带出来的百姓，摩西说不，这是你的百姓啊。摩西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对一个侍奉的人的一个很重大的考验。这种想法的话呢，他呢，啊，站在山头上看一看，哇，这两三百万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啊，因此呢，这个你就要有很大的难处了。你知道神有多次的考验他，啊，神对摩西说啊，你看看，这是你的百姓啊，神对摩西讲，这是你的百姓。哎呦，如果是我的话，那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神这么说，你看这是我的百姓。不，摩西恐惧战惊了，摩西祷告就祷告不去了。他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你如果仔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见摩西跟神之间常常有这种对话啊。那神说这是你看你所带出来的百姓。摩西说不，这是你的百姓啊。摩西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对一个侍奉的人的一个很重大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工作是属于主的。所以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曾经写过一个短短的信给我，这封信里面所说的几句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面。她说，弟兄，你要知道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羊群也是主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所以今天的主只不过什么托付你服一点服侍就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所以呢，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在神跟前说要做就是尽忠心，对不对？神借他的手做了大功，但是呢，神又把他怎么样从工作里拉出来，所以摩西就能拯救，所以摩西能够得着神心的中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在侍奉上面，因为神不断地把他拉出来，不断把他拉出来。这个拉出来最重要的用意是什么？那是叫他跟神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今天的主把我们不断地拉出来，这是个拯救，就叫我们的心怎么样，不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在侍奉上，我们心中永远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主在我们里面的地位，没有其他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说，如果主把你拉不出来的话呢，你落在恩赐里面，你落在那些知识里面，你落在那些工作里面，你落在那些外面的作为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对你会造成很大的亏损，对神来讲也造成亏损。所以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做工，弟兄姊妹们，神可以借着我们做工。如果你这个人心是单纯的，是完全专一归给主，主也许可以做建立做很大的功，对不对？就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摩西成了侍奉人的一个标准的榜样啊。神常常对摩西这个做见证啊，在以色列百姓中那么替摩西做见证，说我的仆人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啊。因为我们看见摩西都在神手中被神制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的旷野行动也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到这个使徒行传末了的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摩西末了这一段说，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了，他们好像扛着的是约柜，对不对？在神眼中来看呢，不是约柜啊。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抬的是谁啊？摩洛的帐幕和以番神的心啊。弟兄姊妹，可见的这般神百姓的心根本不在神的身上，他们里面完全是有一种拜偶像的思想，他们并没有把主摆在心中最重要的地位上面。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对不对？叫以色列百姓知道神的作为啊，以色列百姓只是看神的外面作为，但是摩西懂得神的心。所以摩西才是那个侍奉人的那个榜样。很可惜以色列的百姓呢，并没有从摩西身上能看见这个榜样。所以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反而偏离了神的心意。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什么呢？神要叫我们的心爱他的儿子， 过于他儿子以外所有其他的事。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跟主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爱主过于那些与主有关的事。我们不要讲世界，就是那些与主有关的事都不能占据我们的心。有的人呢把工作摆在整天忙工作，有的人呢注重一些知识，有的人注重这些恩赐，注重这个道理的讲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永远把我们的心空出来归给主，这就是神要把我们拉出来的原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的确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因着神把摩西不断的从许许多多的光景中拉出来，那我们看见摩西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交通的一个关系。在出埃及记里面去读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常常跟神之间有交通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有一次啊，这个摩西啊，哎呀，实在是渴慕神呐、啊。他说：“神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脸让我看一看？”那这是圣经中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啊。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会死的。”哎呀，摩西实在心里渴。你看这个摩西跟神之间呢，像朋友一样。我们知道圣经中啊，没有几个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摩西是神的朋友啊。摩西怎么样？神怎样对摩西？神对摩西说：“好了。”你不能看我的脸的，我让你看看我的背好了。所以呢，神就把它摆在一个磐石的穴中，然后用手把那个穴盖住啊，那么神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神把手拉开，所以摩西就看到了神的背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个时候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真是非常的亲密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之间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才发现有很多人很热心，非常努力做工，跟神的关系不亲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像故宫一样，这个时代是叫神的心很伤心。因为摩西跟神非常亲密，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当摩西上山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造了金牛犊，我们知道这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呀、摩西说这是大罪呀、这个时候以色列来到一个非常危机的一种光景中啊，因为他们把这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呢、变成了牛犊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让开啊，我们把他们全部灭掉。我想听什么？神说真的啊，因为他们犯了大罪，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面临到旷野中最大的一个危机啊。感谢神，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在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有摩西在，所以摩西做了中保啊，他站在这个破口，堵住这个破口，神对摩西说啊，我把他通通灭绝，然后呢，把你的子孙呢，把他兴起来。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呢，走旷野的路相当辛苦啊，这些百姓呢，一天到晚发怨言。这个不过呢，后来呢，神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对摩西所发的怨言，神都接受过去了。神对摩西说：“他不是向你发怨言了，他不是向我发怨言了，发了十次，神都记住，十次怨言都记住啊。”那么你知道带领以色列百姓相当不容易的啊，弟兄姊妹，如果像我们今天有些侍奉主人的心理的话。神说把他们偷偷灭了，然后把你的家族兴起来，哎呀，我高兴死了。我们对神说阿门阿门，巴不得这样。这些人真是完梗的百姓啊，硬着景象的来啊，除灭最好了，太难办了，对不对？因此呢，摩西有没有这样做的？摩西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意念都没有。摩西对神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如果你在旷野把他们击杀了，这个与你的荣耀有亏损，与你的名有亏损。哎呀，摩西真是好啊，摩西在神跟前啊，那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他实在是 爱神，也爱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他跟神之间有这个亲密的生活，所以在以色列百姓遇见最大危机的时候呢，他就能成为整个挽回的力量。今天在教会中也是一样，教会在地上有时候遇见很多的难处，谁能够把这样的光景挽回过来呢？乃是那些怎么样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能够做挽回的工作啊。所以在大危机中间站住破口，挽回神的心，也挽回百姓的这个光景。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摩西不仅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摩西也是一个忠心的人啊。我们知道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他在山下把那个会幕造起来了。山下的会幕的建造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因此呢，摩西被称作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因为这件事情是指的摩西建造会幕说的。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啊没有多大啊，这个会幕呢恐怕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聚会厅这个差不多这样大一点点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建筑。如果让摩西来做的话呢，按照摩西从前在埃及所学的那一些的学问的话呢，这个大材小用了，对不对？摩西甚至可以对神啊，你怎么这么伟大的神，你们造这么小的会幕呢？你让我来给你造，我造了十倍大。这神不让他造了，神就说严格警戒，他说啊，每一针每一线每一个样式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连根线神也不让摩西来设计。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呢，那是讲到神心意中间的那个教会啊。所以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没有一样事物神是容让人来给他设计什么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才可以啊。所以千万不能做给神做谋事。天上的样式是如何，地上的建造也是如何，这就是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这我们看的是侍奉上面神在摩西的身上啊所显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光景。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摩西呢他一生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认识需要的啊。那么就在他所看见的异象里面，神启示出来三个重要的认识。那么那个荆棘火焰的那个异象呢，神是要摩西认识自己，所以在侍奉上我们要认识自己啊，认识我们天性的败坏，我们只不过是荆棘，对不对？今天呢，你能服侍神是神的火焰在你身上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本性，认识自己。第二个认识什么呢？就神把两块法板给摩西，这两块法板呢，记载了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法板就让我们认识神的本性。那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的侍奉上你需要认识神。那么第三件事就是会幕啊，会幕呢是神的心意，所以侍奉主的人必须认识神的心意，这是在一个侍奉上面一个人需要有的三方面重要的认识。因为整个方面就要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地上能够服侍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因为缺少这种认识，所以他们给侍奉上带来非常大的危机。那么实际来讲，他们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啊，他们呢弄到一个地步呢，叫神怎么转脸任凭他们，哇，这都是危机啊。那么到最后怎么样，神没有办法，他们喜欢拜偶像，神就把他们迁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斯提凡呢讲论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呢，斯提凡呢已经在这里啊对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蒙恩都是成为神的祭司，都是应该是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以摩西作为一个榜样，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看见那个侍奉的原则。弟兄姊妹们，神是在巴望他所救赎回来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的同工啊，能够与神同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怎样能够与神同工呢？ 我们看摩西所说明侍奉的原则，这是神在他恢复工作中间一个重大的恢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多么渴望这样美好的光景出现，我们也知道教会历史带来很大的危机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蒙神的拯救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关于这个神在侍奉上面啊所做的这一个恢复呢，我想我们只能就着摩西所有的这样的交通。那最后一个点，就第四个点啊，那么神乃是借着大卫呢，那么恢复神的居所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居所就指的今天的教会所的，在古时候呢是指的圣殿所的。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少人能够爱神像大卫这样的爱神。大卫真是把自己的全心都归给神，从年幼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啊。那后来呢，我们知道神就拣选大卫呢做以色列的君王，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就是，因为圣殿呢不是普通人能盖得起来的啊，圣殿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并且那个花费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大卫摆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啊。我们看见开头的时候呢，神把扫罗摆在这个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个扫罗呢完全不懂得神的心意。那么等到大卫登上以色列家宝座的时候呢，因为大卫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所以神把王权摆到他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这个王权那么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物。所以因此圣经说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你看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始建造教会呢？乃是怎么样？乃是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登上了什么父的宝座啊？他被尊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圣灵才从天降临，然后教会被建立起来啊。所以教会的建造乃是在君王的权柄底下才能够被建造起来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做王，乃是什么主做王啊？那么将来我们做王，将来进入永世，每个人都是王啊！啊，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王，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基督的王权，教会就能被建立。基督如果不能被尊崇为王啊，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就没办法得到建立。就如同大卫不做王的时候呢，圣殿没办法建造；当大卫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晓得大卫一登上以色列家的宝座，第一件事情他所想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寻找约柜。其实这个意念呢，在他早年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呢，他的心啊已经呢注意约柜，但是那个时候约柜已经呢这个失落了啊，落在基列野林不知道什么地方啊。那么大卫一直关心的是约柜，你看很奇妙啊，大卫是个少年人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在座也有一些少年年轻人啊，年轻人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东西啊。我们的世界上我们可能想的吃喝玩乐，对不对？想的是自己的事业啊。有多少青年弟兄姊妹啊，你的心是在神的这个约柜上面的呢？我们讲这个约柜代表神的见证，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大卫年轻的时候心就向着约柜，所以神拣选他，神要把他做立作以色列的王，因为他整个心都在约柜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早年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又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是父亲也看不起他，把他这个家里来的客人把他都丢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啊？他是最小的一个啊。那弟兄姊妹们，他不被人重视啊， 他们那个手哪有力量去寻找什么约柜呢，对不对？但是呢，他的心始终在什么约柜上，所以等到他一登上以色列家的宝座，当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国在他的手中合而为一的时候，国都一建立，第一件事情当然寻找约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让这个人呢，那么登上宝座的时候呢，神对他有信赖，又知道他的心在神上，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们。所以大卫呢，就去寻找约柜。那么，当然寻找约柜的这段历史呢，圣经记载的也蛮清楚。开头他犯了错误，对不对？在基列耶林呢，把这个约柜弄回来，弄的牛车忘记了圣经的话，结果到拿恒的河场的时候呢，那么约柜倒塌，乌撒被击杀，哎呀，非常害怕。大卫那个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恐惧，他觉得神恐怕要神不要他了。我后来呢，神又借着外邦的君王起来给他建造宫殿呢，给他弄一些材料，他就知道神还是爱他。那么后来他们因为不敢把这个约柜迎回大卫家，送到俄别以东家里，结果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神就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了所以呢，这个大卫三个月之后呢，然后再次去，这次他懂得了约柜什么是需要祭祀钢台，不可以放在牛车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主的见证是要摆在我们肩头上不是要摆在一个组织上面用组织你不能做主的见证，是我们这些人做主的见证所以呢，这一次当那个约柜被抬回大卫城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里有一幅非常感人的图画，每走六步路大卫就献祭就在神面前怎么样，极力的跳舞每走六步就献祭，激烈的跳舞大卫没有说呢，做了王之后呢，哎呀，好了，找约柜，约柜找到了，派文武百官去欢迎约柜，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大卫要亲自的把约柜迎回来，并且在约柜的跟前呢，他表现他对神的深处的这么一个爱，这个叫人非常的受感动。甚至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对扫罗的女儿呢，米娅说什么？哎呀，以色列君王有好大的威容啊，在众人的跟前赤身露体的跳舞那么大卫对他说：“你轻贱我没关系，我要把自己看得更不轻贱，因为什么？这是在神的跟前。”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家的一个故事我父亲80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呢到西雅图一同聚集，我们所有的7个兄弟都在那里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回到家里面没事做，那么大家坐在客厅里面呢，那我有个哥哥就出了个主意，他说这样吧，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爸爸跟前呢那个表演个节目这个老父亲的年纪大了是吧，表演个节目给他娱乐一下的结果好了，那谁先做呢？当然大哥了。那我的大哥呢？他有5个儿子，他们都年纪也不小了，并且那个牙齿都掉了，前面的门牙什么都掉了。大家就推他出来，那结果有个大哥就出来了。我大哥呢，学数学的人，他哪里会什么表演？他不会表演他就在我爸爸面前呢，就唱了那么一句这个京剧唱了一句京剧，然后就怎么样，一个牙齿也豁了，这个人也老了，样子像小丑，你知道吧？哎呀，就这么跳。但是当他在跳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大家这个觉得很滑稽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兄弟都哭了，我心里非常受感动。因为我的大哥是在父亲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大卫那天把约柜迎回大卫城，因为他知道神是爸爸，神是父亲，所以他能够不顾自己 约柜一定会帮我成。我每次读到大卫这段故事，我心里都非常的受感动。大卫实在是一个爱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有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主还没有回来，地上的光景在一片悖逆的情形的里面，我们能否爱神，能够不顾脸面的爱神，不顾个人的尊严，只有一件事情，愿意把主的见证能够把它恢复起来。所以特别在座还有青年的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们把约柜找回来。在今天地上的教会普遍失去主的见证的时候，把主的见证找回来，要像大卫一样有这样的心智把见证找回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约柜比因为大卫成，大卫的心实在充满了欢喜。那个时候大卫住在香饽饽的王宫里，他思念约柜还在帐篷的里面，就因此他心中就起意，他就对他当时最好的朋友先知拿单说，说我想为神啊造一个房屋，一个殿，原文基础型的房屋，那么给什么？给约柜有安息的所在，叫神有安息的所在。那么结果呢？这个意念呢，我们晓得已经达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就借着拿单来对大卫说，好像我们觉得读那段话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会觉得神说这段话的时候呢？好像神的脸是笑脸啊，这觉得很好，好像很有意思啊。所以神拿单对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给我造什么样的房屋让我能住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房屋能容得下我们的神呢？”但是神这边悦纳大卫的心，就像我那个小儿子小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很有趣。读小学的时候，在家里涂鸦，拿个笔，他那天就画了一个房屋，啊，很高兴，跑过来了，爸爸，这个给你住。画了一个房子，但是画的不像样子啊，因为画的不是很好的房子，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做爸爸的心实在被他摸着了。我跟你讲，哎，不不不不，没有，我说好，爸爸住，爸爸住。因此那种神对大卫的心意就是这样。我们能造什么样的房屋给神住呢？圣经讲的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房屋啊。因此那种今天我们盖再大的礼拜堂，神也不要住在里面啊。在美国有很多礼拜堂很漂亮，人都不愿意住在里面，你叫神住在里面，不，神以我们这些人作为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怎么，也是我们的神降卑他的自己的原因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悦纳大卫的心愿。哎呀，这个一悦纳，这下不得了了，大卫可是有机会的，可以表现爱神的啊。因为他们就想要怎么样为神尽点心意，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就为了建造圣殿的预备所有的材料。哇，这也是叫人心里非常受感动的一件事。如果你把列王跟历代志读一读，大卫为神的殿几乎把他全部所有的都摆上啊，所有征战得来的战利品全部都摆上。所以到后来呢，所罗门王他的儿子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材料多的简直不得了的多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大卫整个心都在 这个神的身上。大卫人坐在宝座上，他没想到自己去享受权力，他自己要来做什么？弟兄姊妹，没有。大卫坐在宝座上，心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可以用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整个教会的治理的事情上面来讲，有一幅最美丽的图画是什么？就羔羊在宝座上。你就看见大卫充分的就把这幅图画表现出来。大卫全心全意为着神家，所以呢，这个叫神的心可受感动。所以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既然你全心为着我的家，神说我也全心为着你的家，我要叫你世世代代你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我们知道大卫后代的子孙有一些光景并不好，有的人呢光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地步啊，他们这个偏离神的心意。但是就在最危机的光景中，圣经怎么记载呢？神纪念大卫，所以神人就看顾大卫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如果我们能全心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家，神就全心为着你的家。弟兄姊妹，这是大卫说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大卫就尽全心的在这里预备材料。那么后来呢，神没有让大卫建造圣殿啊，因为神说大卫一生流了太多人的血啊，但是你也不要难过啊，我给你个儿子，叫你的儿子把圣殿建造起来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摸着大卫的心啊。大卫写诗篇122篇的时候呢，啊，有这样的话说。他说：“人对我们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心中欢喜。”你看那个时候，大卫心实在巴望说，他能把圣殿建造起来就好了。但是神没有许可他建造圣殿。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么神给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叫平安王，就把什么圣殿整个把它建造起来。那在大卫的年间，约柜仍旧在帐幕的里面，但是呢神念念不忘。所以后来呢，神借着先知有这样的话说，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在使徒行传15章，雅各也引用了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念念不忘大卫的帐幕呢？因为在大卫的年间，神得做人最好的一个对待。因为大卫爱神，所以神住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是住的最舒服的。以后呢，我们晓得无论是犹大王、以色列王，没有一个王啊能够让神的心呢能够这么样觉得舒服，像在大卫一样。所以神念念不忘，就是什么？因为神当初住在大卫的帐幕里面的时候呢，哎呀，他真是那个看见大卫是那样的爱他，那样的全心为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哪里有人真心的爱主耶稣基督，哪里有人真心的在这里侍奉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主就喜欢与我们同住。所以今天的教会呢，是应该让主在这里怎么样得住安息的，应该让主在这里得住我们的这个服侍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帐幕啊，圣经讲我们这个今天也是活在帐幕里。那弟兄姊妹要问你，主在你的帐幕里面住得舒不舒服啊？啊，我承认弟兄姊妹们，我没有好待我的主，我常常觉得很亏欠，他这么爱我，对不对？但他住在我这个帐幕里面呢，我们常常把他忽略掉，我们呢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们爱这个爱那个，就是呢 不太注意他啊。弟兄姊妹们，主住在我们的帐幕里面，好像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主住在大卫的帐幕里面啊，神做得非常舒服。所以说这些先说此后我要回来怎么样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就本来大卫所建造的这个美好的光景呢被人破坏了，对不对？神今天怎么样要把它恢复。所以今天主在地上建造教会也是一样，这个在属灵的原则预表上面也是一样，教会真实的见证就应该是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卫会唱诗歌，大卫会写诗歌啊啊！弟兄姊妹们，大卫这个还会制造大卫的乐器。圣经告诉我们说了，大卫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所以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啊。所以在大卫的年间呢，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哈，在以色列的遍处都充满了歌唱和赞美，诗篇一大半都是大卫写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住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神的心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今天要恢复这个工作，所以在神恢复的工作最后的一种的光景，就是神的殿要建立起来。我想这也是圣经最后的一个启示，我们到启示录看见最后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那么神的工作到最后就完成。圣经呢讲说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我想今天主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最后的完成，主在地上要得着一个一个的教会能成为他的居所。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会能成为主安息的所在，主在这里得着我们的爱戴，主得着我们的侍奉，主得着我们的敬拜，弟兄姊妹们，在原则上面我们就已经具备神居所的那个实际。这个就是今天在地上的见证，这是主在地上所积极所要恢复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到主的跟前，我们的心啊应当啊思念主。神的儿女的聚会啊应该是一个爱的聚集，是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爱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侍奉他，是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跟随他。什么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爱的感觉失去的时候呢，聚会就变成了一个形式的东西啊。所以你看见神在启示录里对以弗所教会的指责，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失，一个失落。其他什么都有，爱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跟随主年日久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东西啊。那么没有那个感觉了，甚至连来到饼杯的跟前的时候呢，也不像早年的时候看见饼杯就会感动啊。弟兄姊妹，我们变成一种形式。什么时候落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这个神家的那个实际就失去了。所以今天主在地上要做恢复的工作，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他们在外面所有祭司的一切的礼仪所有的做法都在，但神的儿子来到那里反而被他们拒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这许多数就是今天地上教会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种偏离的现象。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当斯提凡那么借着这个过去的这一段的历史啊，那么对以色列百姓是严厉的一个指责，因为他们已经把神所要的光景呢完全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斯提凡的心非常的难过。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斯提凡所做历史的回顾，那么也摆在我们众人的眼前。愿主 使我们成为有耳可听的人，使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能看见我们弟兄所看见的，也让我们的心像我们弟兄一样全然转向我们的主。对弟兄姊妹们，若是今天斯提凡在回顾的这段历史中的四件事情能在我们中间略略的有一点点的恢复，也不知道主的心要有多么的欢喜，我们要在神面前过极大的恩典。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主，你在我们身上仍旧有你自己的期望。主，我们求你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恢复你自己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一般真实有信心的人。主，也求你让我们天天活在你自己的同在里。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把真实的侍奉献给你。我们也求你在我们中间建立我们众人成为安息的所在。主啊，今天地上的光景正处在黑暗荒凉的情形里面，主，但愿在这里真实有一般百姓被你自己完全的得着。主，我们也相信你会成全我们的心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我们时代能有美好的光景，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